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我最近在蒲公英月刊里读了一篇文章，幸福城堡，就说到呢，很多人面对进入婚姻热热闹闹的举办完盛大的婚礼，总觉得这就是一个幸福的起点，从此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呢，走进婚姻之后，却发现婚姻生活和自己想象的截然不同。有一个女孩叫小丽，她一生下来就备受宠爱，两个与她年纪差很多的哥哥还有父母呢，都对她百依百顺，可以说是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小公主啊。大学的时候呢，就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了她的丈夫，一位年轻的创业达人阿文。所以小丽毕业呢，就步上了红毯，她准备过着人人羡慕的贵妇生活。可是直到婚后，她才发现童话世界并不存在。婚后阿文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基本上很少时间能够陪伴她，就少了交往时候的浪漫。而小丽虽然住在这个豪宅里面，她从小娇生惯养，她没有办法好好的和夫家的长辈相处，就让阿文夹在父母这些亲族还有小丽的之间左右为难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只好搬出去自立门户。从小也养尊处优的阿文呢，因着爱小丽也开始学着打理家务。但是小丽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仍然不断地挑剔着阿文。小丽听着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炫耀较劲自己的自家状况，她就开始嫌弃阿文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创业达人，开始看不起阿文，甚至呢会开始数落着阿文。两个人的炮火啊越来越猛烈，阿文开始晚归，甚至彻夜不归了。小丽仍然没有警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像平行线一般，她依旧逼着阿文要满足她的期待，好让自己风光。有一天，一位朋友提醒小丽，我多次看到阿文跟其他异性出去用餐呢，你要多留意啊。但是小丽很有自信，她一笑置之。直到阿文连续一个礼拜没有回家，也联络不上，她才从梦中惊醒。他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被抛弃，一开始他还故作镇定没事，继续流连在社交圈里，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肚子一天一天隆起，想起孩子出生后就没有父亲，心里非常沉重。小丽打电话给大哥诉苦，大哥却一反过去的包容和安慰。大哥说，小丽啊，过去我们太宠你了，让你始终长不大，如果你想继续当公主，那么你也要把阿文当王子对待。美好的婚姻不是一个人付出50而已，而是两个人都付出100才能美满。哥哥的一席话帮助小丽开始反省自己的婚姻问题。有一天她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很大声地对爸爸说，我不吃这个口味，你不知道吗？小女孩生气嘟嘴的样子让她莞尔，也让她很熟悉。等她走到停车场，她又看到一个妇人对丈夫咆哮，这样多少次啦，结账后要点清楚，你看看你就是这个样子。就看到这个先生啊，红着脸急急忙忙奔回商店。小丽看见自己的那种霸道和蛮横，不禁的羞愧自责。于是他开始学习关心阿文，他每一天都传简讯来关心他。虽然一刚开始阿文总是联络不上，但是直到他怀孕6个月的时候，阿文竟然回家了。 两个人好久不见了，心里都很复杂。小丽喜出望外地流下感动的泪水。阿文告诉小丽，公司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有可能会结束经营，必须背上债务，变得一无所有。小丽却一反常态，她坚定地说，你不会一无所有，至少你还有我和孩子，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会等你回来。阿文惊讶小丽的改变，夫妻俩坐在沙发上，彼此手牵着手，决定用耐心和爱心挽回对方，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亲爱的朋友，公主和王子的幸福不是童话，而是要彼此能够全然地为对方付出，携手同心向前，才能够真的走进那幸福的城堡里。只可惜啊，并不是每一个进入婚姻的人能够明白经营幸福婚姻的精髓，就在于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付出一百，是一百对一百，而不是五十对五十。如果我们总是要求我五十你也五十，如果你没有付出五十，那么我另外这五十呢，我也不想要付出，那就永远不可能会有幸福的婚姻了。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幸福 A 计划，小婷牧师就来跟我们聊聊婚姻的话题。
读书使我生活充满乐趣，
读书带给我生活智慧，为我打开幸福人生，
让读书成为你人生的幸福 A 计划。
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刘晓婷牧师，和我们分享他所写的这本书《情字这一条天堂路》。今天要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外遇，就来听听晓婷牧师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情字这条天堂路》的作者刘老师。我们来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外遇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原因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把很多东西呢都解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不在乎了，我们现代人把很多东西都淡化了，唯独外遇这件事情大家到现在还是很在乎甚至有些标准很宽松的人哦，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去外面玩一玩，你可以逢场作戏，你婚前怎么样乱搞都无所谓，可是呢只有外遇我是无法忍受的。这真的很有意思哦。现代人对于很多很多的道德都已经不在乎了，可是对于有人背叛你这件事情大家还是挺有感觉的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外遇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是大家注视的焦点，就是因为外遇的背后牵涉到了背叛。因为现代人很重视自己嘛，一切呢把我关着的我都要把它解开，一切让我不舒服的呢我都要把它解开，因为自我中心嘛，所以所有找麻烦的呢我都毁掉，我想怎样就怎样，整个宇宙我最大，所以我要受了伤害的话呢那真是天理不容，任何制度都不能够阻止我，所以我们同意的所有的结构呢都为了释放我保护我。所以你对我不高兴，你可以吵你可以骂你也可以离婚，可是呢你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背叛我，那真是太可恶太过分啦。所以各位，为什么外遇是现代人依然无法原谅的行为？因为所有的被外遇的人都是被背叛，而任何一个人经历了 背叛，那都是一件非常受伤的事。所以不管大家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管各位是不是基督徒，发生外遇的话都很受伤，因为那是最严重的一种背叛。不仅是当年的海誓山盟无效，甚至于婚姻这种有法律保障的制度你都把它推翻，那彼此之间将来要怎么信任呢？所以多数的外遇最后几乎都以离婚收场啊，存活率非常非常低的。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跟谁在一起，或者外面哪个野女人、哪个狐狸精、哪个臭男人，不是那些问题，而是在于当事人两个人难以重建的信任。所以一个人经历背叛以后呢，你要怎么反应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好了，如果你的配偶外遇，你会不会也用外遇来报复他？或者是这样说好了，如果你的配偶外遇了，会不会你也跟着外遇？比方说你老公跟某个女人有了不该有的关系以后，会不会一天到晚你都在想着那个女人，所以后来变成是你跟那个女人之间搞不清楚状况，纠缠不清，其实你先生早就已经脱离苦海，他早就已经决定结束关系，可是你却依然不肯放过那个女人，那这就是我所谓的变成你在外遇了。所以我们大家来想想看，到底谁在外遇？我们所有没有过外遇的人，万一我们遇到了外遇的考验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自己，是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婚姻是别人外遇以后，你有没有能力面对？会不会配偶的外遇到后来配偶走出来了，我们却跳进去了，我们不肯放过整个外遇的事件？也就是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怎么搞到后来两个人一天到晚在吵架，吵到是第三者的事，那到底是有完没完呢？这就是外遇最恐怖的地方。外遇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没有人乐意，没有人预谋啊，绝对不会有人说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就做好计划，我大概结婚两年后我要外遇，我外遇的时候我要测试一下我太太我先生是不是很爱我。没，要不是，要真的你是这样的话，那真的要去看精神科了吧，这个太离谱了嘛。所以大家其实都不想遇到这种事，万一发生了大家也都愿意尽快解决啊，因为拖越久就越麻烦嘛，所以最想把这整件事情遗忘，我当作它没有发生。最想遗忘的呢，当然是当事人。可是有这么简单吗？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幸福 A 计划，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小题目师所写的《情字这条天堂路》，还没有分享完，希望你下次继续的来收听哦。我是天天，你在空中的好朋友，我们下回空中见了，拜拜。
现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